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现在录音又开始了啊，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聚会，很感谢神。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法兰克福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聚会，为什么你们一直笑啊？啊，实在挺好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在法兰克福，听说那个地方有400多人参加聚会，很多人都进不去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主内的同工都进不去，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聚。我们感谢神，愿神兴旺他这个自己教会的事工啊。我们华人教会跟西方教会虽然都在一个信仰的基石上面敬拜神，但是我们面对的处境不一样啊，我们面对的处境不一样，因此让我们彼此纪念，彼此祷告。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基督教文明基础跟果实的地方，我们享受这个基督教文化文明带给我们的成果，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一定会浸润我们的心灵啊！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不一定德国人或者德国的弟兄姐妹都在圣经的这个认识上是很扎实，可是它的环境是这样啊，那跟我们的处境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想我们可以从各个的地方吸取他们的好处，我们也在我们不足的地方向他们有很多的学习啊，很多的学习。是的，我们对于雅各书的讲解已经快到尾声。岳兄弟，我今天跟下一周我会连续两次来，我们会把雅各书讲完，雅各书讲完。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在第四章的这个后半段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为着难得福音营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得听你真理的福音，纪念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姐妹，纪念你在那里啊兴起劳苦这些仆人的侍奉，也纪念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听，我们的行，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都在你一个圣灵的保守中，我们被你兴旺，被你建造。祝我们怀着喜乐跟恩感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并且愿意侍奉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雅各鼓励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啊，他说上头来的智慧，因为他发现教会有很多啊，当时这封信写给那个十二支派的弟兄姐妹，他发现教会的生活，我们平常的生活有很多不属于神的事情啊。他在第三章的后面说有很多征战，有很多斗殴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啊。他希望，他也鼓励，他也警戒我们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他说上头来的智慧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啊，不是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不太一样啊，我们不要弄错了啊。或许当时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有人可以讲道，有人会弹琴啊，有人会做饭，有人可以带茶经，有人可以布道，有人很会写作啊，文笔很好啊，有人很能说这个，很能做那个。我们不要把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混错了。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属灵人会结出来的那个样子，一个状况哈。他举了这个圣灵的果子，他说温良柔顺，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清洁啊，多结出那个善良的果实，没有偏见等等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啊，不是恩赐哈。恩赐跟果实有时候很像啊，前面那些事情啊，征战斗殴，因为没有领受从神来的 那个智慧。上一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解这个智慧，你可以说是因为信耶稣来的。那个智慧的本身就是耶稣自己啊。我们认识神，我们爱神，我们相信福音，透过认识耶稣，我们得着了这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啊。你也说这个天上来的智慧呢，就活在你的心灵当中，所以因此你就结出那个属于圣灵的那个果子啊。你可能很有圣灵的恩赐，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恩赐，可是你必定结出那个从上头来的那个智慧所生出来的那个果实啊。这是雅各神学很伟大的地方，它区分了那个行为跟你所展现出来那个圣灵果子，它稍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后面呢，我们会看见它的这个解释哈、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到论断的问题，好、啊，论断。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那边地方开始，他说：“弟兄，我们不要彼此的批评啊，不要彼此的批评，不要彼此的论断啊。”有一个解释叫“不要彼此的诋毁”，德文说“不要 schlecht reden”。Schlecht reden 啊，说人的不是啊，不要诋毁啊。你说在教会会不会有诋毁的事情？会有的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也会有诋毁，我们家庭的生活也会有诋毁，好、啊、或论断。而论断在整个保罗跟雅各的神学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保罗也这样提，雅各书在这里也提，他在第一章，在第三章。就已经提到了，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我们要管住那个容易失控的我们那个语言，啊，第三章有谈到很多这个舌头的问题，我们的心灵不对，那个舌头说出来的话就不对。第四章在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他很强调的，很集中的，又在鼓励。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在圣经的箴言里面，这个箴言书的作者哈、啊，把这个喜欢论断人的人哈、啊，给他一个很鲜活的一个描绘，就是他那个人一个样子。所以呢，你看有一种人的样子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喜欢诋毁，跟很喜欢这个说三道四的人哈，你说论断的人、诋毁的人、批评论断的人啊，甚至说他是一个很会评鉴别人的人啊，在箴言书大概出现十七次，他对这样的人有一个描绘，叫做喜欢讥笑别人的人，喜欢亵慢的，他有一种亵慢人啊，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啊。那么箴言书的作者把这样的人呢看成是不属于神的人，在箴言的作者的眼光里面，这样的人是一个值得怎么样，不是值得，是一个被上帝所弃绝的人，是被真理、被法律应该要审判的人啊。这样的人跑到新约里面，就是那一群喜欢论断跟喜欢诋毁别人的人。这样的人有一种特征，这种喜欢讥笑别人，这种所谓的亵慢人或者喜欢嘲笑的人，他有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谁是对的？只有我是对的。哎呀，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你要观察人，你也观察你自己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特别是教会的生活，我们把范围缩小，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一个喜欢讥笑别人的人，是一种亵慢人的那个样子、那种心态、那样生命的状况，是一个喜欢嘲笑别人的人。而这种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别人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在圣经，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面对这样的人。各位，你知道这样的人，圣经里面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这样的人啊。法利赛人、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在道德上、 在品性上，在人格上，你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缺陷，你找不出毛病的人。他在宗教的行为上，他在信仰的生活上面，都是完善的人。这样的人，耶稣面对他们说，他说你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圣经中对法利赛人的指控，文士是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法利赛人是在生活道德品性人格各方面对上帝的信仰，他们甚至有解释圣经权利的人，这里说是师父，做师父的人。这里这样人呢，他有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了，别人是不对的，那只有我对，因此他展现出来一个样子，就是一个封闭型的生命形态，封闭的。这个封闭呢，有一个强大的教条支撑着他整个生命的那个基础。因此，这个封闭，这一个教条就产生了一个最危险的极端出来了。那个极端是谁？是什么？就叫做自我。这个自我高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从高到一个地步，就成了这个喜欢诋毁、喜欢讥笑、喜欢嘲讽那个谢曼人的生命的特质。这个东西成了他的偶像。这个偶像一旦在这个人生命长出来，变成那个侍奉对象的时候，这个人就很难救了。所以箴言书在那里用17次在不同的字眼描述这样的人。这种人喜欢讥笑别人，嘲笑别人，这种人是完全不会错的，错的都是别人。因此他感觉他自己有一个权利，他有一种能力，就像雅各书前面第三章那里说的，这种人是师父，他是当老师的，他是师父，他可以教导别人，他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会有见解跟评论的，否则我们不会有音乐的评论、文学的评论，我们不会有对啊这个建筑是不是好，这个房子是不是坚固哈，这一道菜是不是好吃哈，这个电影是不是好看，这出戏是不是高雅哈，这些评鉴、这些评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情况。这里说的，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请你要拿住一个尺标，就是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弟兄跟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做判准。这里说，我们如果去论断、去评论、去诋毁我们的弟兄跟姐妹的时候，他就自我膨胀到一个结步，什么地步？就是我是那个律法的本身，我是那个 gazettes， 我是那个律法，我就代表律法，我就是律法。你也可以说我就是那个真理了。当一个人以他为自己为真理，以自己为那个评论别人的律法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自我啊，我这个我放到那个绝对的位置上面，把自己当成了神。这个神不是你应该真正敬拜的那位真理之神，而是你把自我当成神去敬拜的时候，那个就变成偶像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很诡谲、很邪恶、很油滑的一个过程，让这个评论别人、喜欢做别人师父的人自认为自己是律法跟真理的代表，这就惨了，这就惨了。所以我们面对很多在教牧生活、教会生活啊，或甚至说是一般生活中间，我们最难处理的就是这样的人。今天有一个人吸毒，今天有一个人奸淫，今天有人是小偷，今天有人是强盗，今天有人是土匪，你要帮助这种人不容易，但是呢也很容易，因为那个罪行本身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一个人吸毒， 吸毒不对，他知道吸毒不对，他还是吸，但他知道吸毒不对啊。小偷，你偷他的东西，他也不高兴，对不对？小偷，我一天到晚偷东西，可是你偷了他的东西，他也很生气。为什么生气？他知道偷窃东西被拿走是一个难过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是小偷啊。这些罪行显而易见，比较容易处理。可是批评跟论断的问题在于，这个自我的偶像是非常坚固的，这个坚固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进入一个喜欢批评跟诋毁人的那个心灵世界，因为他的心灵世界是封闭的。那么这个封闭之外有很多的教条把它绑住了，所以这些教条、这些规矩、这些道德、这些你可以甚至说这个属灵的操练、这些修炼，这个整个他的信仰的品格把他整个都包住了，他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都是别人。弟兄姐妹，让我们要小心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差一点点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对一个事情会有看法，这是应该的。我们对一个恶的事情，我们要说他不对，这是应该的。我们对一个人犯罪，我们要说他是罪人，这是对的。但是请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对，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错误。因此我们需要教会，好，我们需要若明牧师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会带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般的信徒，我们需要有姐妹会当母亲的啊，我们需要有单身的弟兄，他很有力量的哈，他可以帮人做。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有人教导，有人侍奉，有人行动，有人祷告，有人安排这个，有人做，这一群人在一起，没有一个人说我是那个律法跟真理的本身，我是不容置疑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别人质疑，每一个人应该也可以去质疑别人，去判断一个事情的真假。雅各这里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判定真假，但是请我们要注意，不要彼此的诋毁。他用一个负面的字啊 ，schlecht reden， 不要说一个负面的这个论断，让我们把那个自我的偶像从我们生命中除去。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得到自由的人了，弟兄姐妹，这样的自由的人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一个生命的状况。你自由了，你为什么自由？你把那个封闭的自我，那个被教条所捆绑的自我，这个偶像从你心中除去。你有没有见解？你还是有很好的见解。你有没有判断？你还是有很好的判断。你是不是有一个很犀利的洞见？你生命是不是看得清楚？你还是有。你不因为这个没有自我啊？我们好像自我是一个很差，不是，自我不一定是一个差的事情。可是当这个自我变成你那个偶像，变成你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标准跟基础的时候，那就是偶像，那就是一个问题。啊，这里说你就变成那个律法的本身了，你就是那个代表律法跟真理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不可以的事情，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这会使你所有前面这些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熟悉这个，你会那个，你能够看见这个，这些事情通通在偶像的范围里面被他捆绑住了，而不是在真正真理、律法、上帝的爱、神的智慧中间，你有这样的判断跟见解。弟兄姐妹，这差别很大的，但是外面看起来很像，问题就在这里了。好，我今天批评一个姐妹，有一个弟兄评论我，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去见这个事情？这个很难去，很难让这个彼此用负面评论彼此的人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情面对你的。弟兄姐妹，这个很狡诈，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啊。像岳弟兄、像岳哥这样的人，常常要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道理人，我就常常会落入这样的试探。什么样的试探？我看你这个有毛病，我看你那个不对。可是当我这样的事情做多的时候，我就真正成了那个律法的本身。我是对你讲解圣经的人，弟兄姐妹，我这种人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我的自我会很容易的膨胀起来， 变成我生命的偶像。弟兄姐妹，什么是偶像啊？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你如果没有他的话，你就会去想死的，那就是偶像。对我们这种学音乐跟艺术的人，没有音乐跟艺术，我们就会去想死啊。对一个喜欢金钱的人，没有金钱他就想死。对一个追求爱情浪漫的人，没有爱情跟浪漫他就想死。对一个妈妈来讲，她如果失去她的孩子，她就想死。所以她的偶像是谁？她的偶像是她的孩子。对于那个夫妻感情很好很相爱的夫妻，如果丈夫先走了，或者妻子先走了，另外一边不想活的想去自杀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很多。那么她的丈夫或者她妻子就是她的偶像。我们要小心，生命中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偶像，你只能敬拜谁？弟兄姐妹，你只能敬拜神，这个不会出问题。其他所有的事情，包含你的喜好、兴趣、你的人、你的小孩、你的财产、你的金钱、你的知识、你的爱、你的那个崇高的那个品格的追求、操练德性、学问、哲学，通通都会用各种不一样的那个变换的那个样子，成为你心里的偶像。今天这个彼此论断的这个人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把那个所谓真理的偶像、律法的偶像，变化成了他自己，所以他敬拜的是他自己。这是一个很皎洁、很邪恶的偶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光照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生活不容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教会生活有时候不是我们这中间有很多酒鬼啊，很多这个妓女啊、淫妇啊、奸淫啊、同居啊、同性恋，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灵性被包装的这个信仰的外衣，那个外衣其实不是真理的本身，是那个自我的偶像。这个自我很难被揭开。第一，这个自我很难被揭开，因为它很封闭，因为它很硬，这不容易被揭开。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雅各书，雅各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警戒，让我们不要落入这个自我、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以为好的这个，你说这个拜自我偶像的这个状况里面。好，好，那么他下来讲完这个部分以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刚才十三节这个地方第一个字大家没有，我听若明牧师念最大声，很好啊，下这样子啊。这个德文怎么念？德文就是 also nun 啊，好，现在啊，这很有中国相声的味道啊，转了一个题目啊，丢一个包袱啊。好，现在我们要讲一个例子了，你可以从上下文啊，如果有一个人喜欢这样啊，他很厉害啊，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圣经里面说喜欢讥笑、亵慢、嘲讽的人，这一个自我的人啊，或者说这是另外一个重点，你都可以这样看。有一个人他很厉害，他说他要去某一个地方，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做买卖得利。弟兄姐妹，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可以做买卖啊？他说我们要往城里头，有一群人哈、啊，有一些人往某一个地方去，他去哪里他知道，他要住在那里哈、啊。他说连多久他都知道，他要住一年。然后他的目标是怎么样？要做买卖得利。这个人他对他的生命很有把握，这个人对他生命的目标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有生命的计划。他要做什么？他要干什么？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多少时间？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都知道。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就是你跟我吗？这个人好不好？这个人好不好？值不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回答我？值不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知道他要待多久，他知道他去哪里待多久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他的目标达成了。这是一个生命非常有规划的人，好不好？很好。该不该学？该学。有没有错？弟兄姐妹，这个人有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从上面那个上下文，这个批评论断一直到这里，一直解释到这里，很显然这个人有一些问题。从表面上我们没有发现他任何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人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也确实这样做。在座的哪一位不是这样做的？请你告诉我，你说我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就糊里糊涂来的德国，要住几年我也不知道啊，3年、5年、10年、20年，像我住了17年，啊，要干什么啊？随便啊，硕士拿不到随便啊，学士拿不到，我再开餐馆，餐馆不能开，我做别的，我做生意，啊，而可以的话，我得一个博士学位，是这样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跟这个人不一样？有哪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而且这个人有生命的纪律，他有生命的目标，他知道他生活的那个方向，他的内容是什么，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重点来了，14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是云雾，我们是出现一下就不见的那个云雾。因此15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今天的讲道题目就叫做主若愿意。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若愿意要成为你生命的座右铭。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座右铭，座右铭这三个字大家知道啊，就是我奉为圭臬，奉为标准的一个理想。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说我一定要追求某一个学问的这个成就，有人说我一定要追求我在家里的某一种幸福的状况，对于父母来讲，我一定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达到什么样成就啊！我想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各位年轻弟兄姐妹，你们的父母对你有很高的要求啊！你们父母的座右铭就是你能够达到啊，我们刘家、陈家、王家某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啊！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达到了。我们生命有很多的指标，像前面这个人，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德国，我要去香港，我要去瑞士，我要去美国，我要做什么？我几年以后，我得到学位以后，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当大学的教授，我要当公司的老板，我在家里，我是一家之主，我要多少的房子，我要多少的车子，我的月收入、年收入，10年之内我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非常的清楚，我追求我的卓越。雅各说这里这样的事情没有错，也很对，我们应该这样去计划我们生活，我们生活不应该懒惰，我们生活不应该颓废，不应该懒散，我们生活不应该随随便便。这里他把我们人的生命的状况先跟你描述了一下，然后把一个生命的重要的座右铭送给你，就是那四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若愿意。你前面的计划，你的渴望，你的努力，你的奋斗，你甚至你已经达成的目标，你已经达，我们看第5章，我们知道这个人达成他的目标了，他达到他的钱了， 他的钱甚至生锈了，他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那个衣服多到虫子都可以住到破。你达到你生活里面所有想要的东西，所有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富足的人，这样一个对生活有规划肯定的人，他连时间都知道，我要去那里一年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雅各送你四个字，主若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决定里面，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规划里面，太少这句话了，主若愿意你就可以。那如果主不愿意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主不愿意？如果主不愿意，你就达不到。如果主不愿意，你达到的还是会失去。这个生命的现实，我们是不是深切地体认到？我相信你看见，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人，甚至你自己，都体会到这个部分。我们生命的脆弱，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的无知，我们人的无能，这个部分，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看见，你甚至很深的感受，但是你有没有信这句话？你相信这句话，不仅仅是别人的经验，它一定也必然是你生命的经验。今天没有，明天就来；明天没有，十年以后就来。我今年快五十岁了，我48岁过了。我这几年就特别感受到这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有一点往下走的那个感觉，非常的明显。好，开始老花，开始有一些词汇，你会发现我有时候讲到会顿住。为什么顿住？不是我没有准备，是有些词汇我想不出来，我会想一下，我会顿，越老就越顿，顿到一个地步呢，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根本遗忘。啊，这就是我对我身体跟整个精神状况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下坡。啊，弟兄姐妹，人生就是这样，越走越下，越走越不行，那个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个你看现在我用那个词就忘，那个稍纵即逝的这个生命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啊！我今年还不到50岁，快50岁了，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弟兄姐妹，主若愿意，这一句话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座右铭。你说佛教徒也看得很清楚，佛教看得更清楚，万物皆空啊，何苦呢？啊，何苦在那边执着呢？万物皆空，啊，佛要愿意就可以。这句话跟佛教的思想一样吗？弟兄姐妹，大大不一样。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视野来开启，啊，不是用我的话，我想这是一个读经的分享。弟兄姐妹，刚才这个人什么都能，什么都做得到，要什么有什么，做什么就成什么。他只要就成。好，现在有一个逻辑的题目，雅各说，主若愿意你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说我什么都可以，雅各说主若愿意，主不愿意的话你就不可以。我们想反过来，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现在的我们这每一位，有没有说我什么都不可以的？有没有？我又长得很丑，我又长得很矮，我又很笨，我又很不行啊！我没有朋友，我不会计划，我计划都是失败的，我爱谁谁都跑啊，没有人喜欢我，我写的论文教授没有人愿意给我的，给我就是5分，什么都不行，我做什么不像什么， 要什么没有什么，想什么那个被我想的通通跑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许有这样的人，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岳弟兄就是这样的人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这个女孩，那个女孩就跑了，喜欢那个女孩，那人也跑了啊，看了我像看了鬼一样啊，想什么爱什么没有什么。今天主若愿意也要送给这样的人，你想什么要什么想做什么计划都没有人，主若愿意，弟兄姐妹，放在这些事情的前面，主若愿意，你的不行不安通通变成什么？通通变成行。前面那个行，我什么都可以。雅各说，主在你前面放了一个 no， 你后面的行全部变成不行。你说我现在不行，可是雅各说主若愿意，他就放了一个，你的不行之前放了一个什么？他放了一个行，你可以 do canst。 弟兄姐妹，就是主若愿意这句话伟大的地方。你说我什么都不行，上帝说你可以。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上帝说 no，你所有的瞬间成为零。你以为你是零的，瞬间变成所有，那个原因那个基础都在哪里？都在这四个字上面。弟兄姐妹，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说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从我的生命里面觉得我不可以做这个，我好像达不到那个，雅各这里也鼓励你，主若愿意的话你可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信不信，你愿不愿意把这一个你生命所有的部分，你这个人放在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让他来引导，让他来帮助，让他来光照。不要像前面这个人怎样一天到晚论断你的旁人，你的邻人，你的弟兄姐妹。那个人就是自我以为很行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能人，请你小心。主不愿意的话，你的能力再大都没有用。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我的生命的经验不丰富，但是我以我今天这样的年纪呢，我的朋友中间大部分都已经是在大学里面当教授或者是院长，就是以学术界来讲啊，都是已经干了很高的人。有人已经干到像高雄市政府的一些局处长啊，我的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的朋友，我这个年纪都应该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我发现做这些事情的人不一定是当时我们都是那些非常最聪明的那一批人，当时那一批不是怎么起眼的人，反而后来的成就很好，啊，容许我用世界上的成就定义他们的成就。当时很聪明的人，很不错的人，现在看起来都很普通。这个让我有很大的体会。弟兄姐妹，主若愿意你做这个事情，而且你也这样去相信他的带领的时候，你的不能就是上帝的能。你的能在上帝的眼里完全是不能。你要晓得这个属灵的这个奥秘，这个巧妙的地方。让我们的信心放在主的手中，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主若愿意，你就可以做这个；主若不愿意，你就不能做那个。因此这句话对于那个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人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对那个自卑，对那个没有自信，对那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不行的人是一个鼓励。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一定可以怎么样，或者我一定不能怎么样。我们不要用环境，不要用我们的眼见去 定义我们生命未来的发展，因为那个发展在上帝的手中。那么主若愿意，是不是让我们就不努力、不上进、不规划呢？没有。你看前面这个人，雅各没有说这个人不好，他说你看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在哪里住多久，而且可以买卖得利，这个人我们要学习，好吗？所以不管你是家里的母亲，你照顾你的小孩，或者是我们这里有长辈，或者是我们大部分这里是弟兄姐妹是读书的人，同学还是做你的研究啊，求学问拿学位，我们都要仔细的认真去规划你的生活，好好努力的把你的日子过好，该爱的、该吃的、该享受的、该受苦的、该节制的、该限制的、该有表现的，你应该要努力以赴。然后在你的生命里面最心里的那个部分那个地方呢，你要放上这句话，常常向主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我就愿意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能做那个事情。主，如果你不愿意，我也怎么样？我也顺服你。”我有个很好的弟兄，主内的弟兄，他一直很希望为主做大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胸襟呢。但他这么多年来，好像主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弟兄姐妹，如果主没有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老老实实、谦谦卑卑的预备你自己。主若愿意的时候，他就扶持你上来；主若不愿意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在那里好好的预备、预备、预备。雅各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那个升高的必怎么样？降卑。那个降卑的人，他一定升高。你越是骄傲，你越是自我为偶像，像前面那个封闭又教条僵化，喜欢讥笑，喜欢嘲弄别人，看别人为无物的人，这样的人上帝一定阻挡你。这个话是真的，今天不阻挡，明天一定阻挡，一定的。好，主若愿意，让我们抓紧这句话的真理。第五章开始，有一种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啊，很富足。”好，这个有钱的人，这个很富足人，什么都有。他有金钱，他有钱，他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啊、哦，前面也有说那个穿漂亮的衣服在宴会里面看不起那个啊没有体面的人哈、啊。这些人可能都是同一批的人啊。金银多到一个地步都长锈了，你看这个金银存在家里长锈啊，生锈。他的衣服很多啊，都被虫子咬啊，他常常不穿。姐妹们，你有多少衣服？弟兄们，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车子？啊，我们这个爱读书的人，爱音乐的人，你的知识有多大？你的书本有多少？啊，我有一个王弟兄，以前我们查经班一个王弟兄，王博士，王教授，他现在回台湾，他回去。台湾说他那个书有多少？有250箱这么多，250箱啊，那个大箱子，250箱的书啊。那个书多到我们帮他擦哈，擦到最后都想要去跳楼。那个书实在太多，多得不了。他爱书成痴啊啊，书是他的情人啊。我们的姐妹都快要跟他离婚了，这当然是笑话。那个爱书爱到一个地步，那个书啊，如果有灰尘呢、啊，我们弟兄姐妹，你书有灰尘怎么处理啊？拍一拍，鸡毛掸子算一算，他不是，他是用这个酒精的棉花哈，一本一本的先吹掉上面的大的灰尘，然后一本一本的擦好，然后装好啊，放到那个箱子里面。他当时要回台湾的时候，你说我们不去自杀才怪，碰到这样的人啊，书本成了他的偶像，书本成了他的最爱啊，这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啊，这个人。他的金银长出锈来，他的衣服多到那个虫子都咬破。你看这个人富足到什么地步？这么多的一个人，可是他对侍奉他的工人，他对那个去服侍他的人，他去讹诈他，他去亏待他，他不给他该有的工钱，他就用一个主仆的关系。 来描写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富足人，这样的一个富足人，他的金钱，他的拥有，他的享受，跟前面那个喜欢论断的人是一个样子。前面那个人，他的自我是他的偶像，他自己把自己当成真理的本体，他是律法的代表。这些人呢，现在后面这些人呢，是一样的人，他把金钱、把享受、衣服当成他的偶像。这个偶像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只能够自己享受，他不愿分给别人。这个在金钱、在享受、在富足里面什么都拥有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被这个金钱跟享受、富足这个偶像怎样被他挟住了，被他绑住了。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被挟住的人。前面那个人被自我挟住，这个人被他的物质的享受被他捆住了。这个偶像深深的把他捆住，捆到一个什么地步？捆到那些受苦人的那个冤声呢，都打到上帝那里了。你看这个偶像的厉害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小看偶像的势力。金钱、爱钱、金钱享受，钱不是一个坏事，享受是一个好事，富足是一个该有的事情。就像前面那个人，我应该有生活的计划，我应该有好的规划，我应该有好的成就，这些我再三的强调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这些事情不断的扩大扩大，绝对绝对成为我们那个生命的必须，而且我们抓着不放的时候，就立刻从那个好的变成那个偶像，这就惨了，这就惨了。今天这个金钱，前面那个论断自以为意，你都可以用你现在最喜欢的嗜好替代那个角色。今天这个人爱钱，他有很多好的意思，他富足，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说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不要衣服，我可以不要这样，可是我有一个东西我绝对不可以没有，就是我的艺术跟我对美的爱好。你说这个好不好？我会害到你，我很爱艺术，我很会欣赏美，美，我在美里面得到很高的享受、富足感，啊，我是不是影响到你？我有没有害到你啊？我是不是像这个人呢、啊？又是讹诈工人，又不给他钱，还虐待他？我跟那个人比起来，谁比较好？我好多了吧？啊，我自己听音乐爱着谁？我不爱着你吧？我喜欢美，我把美应该会后的音乐讲座带给你，让你享受，多好，没有不好。弟兄姐妹，连这个都不对。这里这个人爱钱，对我来讲，那个艺术的美跟音乐的本身可以成为这里的金钱那个偶像，是一样的道理。你说我热爱学问，我喜欢读书，这不爱到人吧？一样。你说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企业家，我把钱赚了很多，我去帮助别人，这样总是不坏吧？一样。你说我是一个妈妈，我很爱我的孩子，跟这个人比起来我好多吧？一样。为什么一样？刚才讲了，你的音乐，你对爱的追求，你对德性的操练，你对孩子的这个付出，刚才我们也谈到夫妻的关系，如果不是单单的把神放在一个值得该敬拜的地方，所有其他的这些物、人、感情、思想、哲学，所有的主义，这些东西通通会变成你的偶像。一旦变成你的偶像，你就被偶像捆住了。这个人就是这样，被他的金钱、被他的渴望、富足捆住了。捆住的结果就是，第一，他没有发现自己可怜；第二，他没有看见 别人的需要。刚才我更延伸了一点点，当你看见别人需要，可是是你从你心中的偶像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对，因为不是上帝成为你那个唯一敬拜的那位主，通通都是偶像。拜偶像的结果，侍奉偶像的结果，爱偶像的结果，屈从偶像的结果，联络偶像的结果，与偶像结盟的结果，这种生命的状况，上帝一定会把它打翻，跟把它割裂。这里说，当宰杀的日子，你们还骄扬你们的心。什么叫宰杀的日子？上帝审判的日子，上帝要除去偶像的日子，上帝要把那个偶像拿走的那个时刻，那个宰杀的日子，这些人还不知道。他还想，我可以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可以得这个，我可以有那个，我可以有金银，我可以有衣服，我可以有富足，都已经生锈，都长虫了，他还不知道。你看这个人拜偶像到什么地步，这个金钱捆绑到了什么地步，你对品格的追求，你对卓越的喜好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生活属灵的状况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这里说，当宰杀的日子到的时候，这些人还夸夸其词，还在那里悠悠哉哉的生活，嫁娶，享受，开车，做这个做那个，做学问，做很多，少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主该有的位置放弃了，忘记了前面那句话，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我就可以那样。雅各对我们的警告是很强烈的，雅各对我们的警告也很真实，雅各苦口婆心把很多现实跟真实的话摊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前面，每一位亲爱的朋友前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谦卑的把这个话听到你的心里呢？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学习主要教导我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是一个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认识自己也是一个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都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这一生会有各种各样好的或者是坏的，看起来负面的或者看起来很正面的事情，三不五时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钻到你的心灵里面，要做你的偶像，把我们主在我们心中那个位置把它除去。不管是享受也好，不管是受苦也好，好像看起来很正面或者看起来很负面，都是的。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有很深的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把信心的眼睛投注在主的身上，不要仅仅只是知识上话语上的理解而已，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就好好的去行。我们发现我们行的不够，我们行的不足，求主来加添，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让我们常常抓住主若愿意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警惕跟座右铭，时时用这句话来操练我们在主面前的谦卑柔和， 这就是上面来的智慧要告诉我们的那句话，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也启发给我们的一句真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就将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投入在主里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生命会有力量，包含在我们成功，也包含在我们可能失败的境界里面。因此不管成功，不管失败，不管有或者没有，主若愿意，你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主若不愿意，让我们也真知道主你不愿意，那就让我怎样，让我顺服你的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顺服神，知道他的带领跟引导一定是最好的。啊，我再讲一次，一定是最好的，包含你会失去你的最爱，包含你会失去你最渴望的，不管是看得见或看不见。因为这个背后要引导我们到了一个目的是，你只要得到主自己。这个操练是一生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主若你愿意，你就使我们更多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作息、工作、家庭中，常常可以操练爱你、侍奉你，可以常常操练跟随你，可以常常的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爱你、认识你。这些功课求主引导我们的心，求主光照我们那个常常把别的事情做成偶像的这样一个容易受引诱的心灵，求主实在怜悯，求主实在也赦免。主啊，让我们真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若我们有了你，我们确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而且还得胜有余。亲爱主，我为海德堡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若不是你的引导跟帮助，若不是你把福音亲自借着耶稣赏给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能自救，认识到自己的需要，需要你这位救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给我们中间有这样浩大的恩典，使得我们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一起的操练跟成长，使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荣耀你，可以见证你。谢谢你为着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再一次求你引导我们未来的生活，也同时求你祝福这次在难得福音营聚会里面得着帮助造就的弟兄跟姐妹，愿意这样福音的种子继续的在所有与会的人中可以不断的成长，可以发芽，可以茁壮。主啊，若是你愿意，我们就愿意快跑的跟随你；若是你不愿意，主，我们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等待在那个时间你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长出那个该结出来的果子。谢谢耶稣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